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2月22号到12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2010年新加坡法会圆满落幕。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12月19号，2010年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来自新加坡全岛及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出席了这次盛会，18位修炼者分享了各自在修炼过程中的心得体会。神韵2011全新节目纽约林肯中心1月登场。在圣诞新年来临之际，神韵艺术团于12月17号在美国德州达拉斯市拉开了神韵2011世界巡演的序幕。神韵国际艺术团团长李维纳日前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于2011年度推出一套全新的节目，通过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独唱独奏和现场乐团演奏，以及全新的音乐服饰和天幕，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的内涵，将令现场观众感到回味无穷，受益匪浅。神韵艺术团将于1月6号到16号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克寇剧场上演10场演出，这将是神韵第一次进入纽约林肯中心，显示西方主流社会正在认识到展示中华神传文化的神韵演出的杰出表现和世界级水准。神韵加东演出开始，总督祝贺。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加拿大的演出将于23号晚拉开帷幕，首站是首都渥太华，艺术团将在这里停留4天，为8000多名观众献上4场演出。为此，加拿大总督发来了贺信。这是神韵艺术团第5年来到渥太华的国家艺术中心。今晚现场的2000多名观众将欣赏到这场全善、全真、全美的艺术盛宴。同时，加拿大政治家们也欢迎神韵的到来。新任总督约翰斯顿、总理哈珀、联邦公民移民暨多元文化部长肯尼以及渥太华的新市长都为神韵发来贺信，感谢神韵艺术团为加拿大多元文化做出的贡献。总督在信中说，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荟萃的国都里，神韵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带给我们的都是惊喜。悉尼声援8600万勇士三退。2010年12月19号，悉尼民众在唐人街举办活动，庆祝8600万中国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今天的中国城内热闹非凡，远远看去横幅林立，肃穆庄严。很多中国人向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们索要真相资料，有些中国人当场声明三退。台湾宜兰县议会据中共人权恶棍入境。作者：唐安。2010年12月21号，台湾宜兰县议会第17届大会中，由江聪渊议员提案，令27名县议员联署通过捍卫人权的重要决议案，促中央主管机关陆委会和移民署详查入国的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有无涉入严重违反人权情势，经发现者应禁止入境。提案也要求宜兰县各级机关及民间团体不邀访、不欢迎、不接待任何涉有严重违反人权情势的中国官员及中共高干来访。
世界第一秀再度风靡加首都。神韵2011年全球巡演加拿大东部的首场演出于2010年12月23日晚在首都渥太华的国家艺术中心揭幕。渥太华的神韵爱好者们热切期盼神韵的全新精彩节目。世界第一秀热销，连续3月跻身排行榜。 今年12月的四场演出，在过去三个月，神韵门票销售一直跻身 Ticketmaster 首都所有类型演出的顶尖排行榜。Ticketmaster 将神韵演出作为特别推荐节目。神韵博大精深，一定要看好，多看。渥太华一位豪华住宅建筑公司的总裁，去年看过神韵后，被演出的恢宏气势所震撼。他已经将去国家艺术中心看神韵演出作为自己家族庆祝节日的一项活动。今年他通过订票热线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买了10张185元的票。另一位金融公司 CEO 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买了17张140元的票。他去年看过演出，被神韵的节目感动，所以也希望他的亲朋好友感受神韵的超凡脱俗的美好。因为神韵，渥太华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城市。每年都来看神韵的著名作家 Cyril Depdin 教授在第一次观看神韵时表示，因为神韵，这个国家的首都不再是一个平凡的城市，而是一个一流的世界级的城市。渥太华新市长在贺信中表示，作为加拿大首都的市长，我为渥太华再次被选为加拿大巡回演出的城市之一而感到欣慰。前英国国家芭蕾舞领舞者肯·威尔斯对神韵的评价用了两个绝对，这绝对是世界第一，顶尖的演出，绝对是最好的。剧评家理查德·卡诺曼说，我从1942年开始评审过3000到4000场演出，我认为神韵是五星级顶级的演出，我看过的演出够多了，这些演出都比不上我今天晚上看到的神韵。华人移民，神韵是用心灵才能体会。华人移民洪先生和太太第二次观看神韵演出，洪太太对记者说，神韵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特别，把我们都带到仙境去了。洪太太说，几千年的文化都从神韵晚会中表现出来了，舞蹈演员的舞蹈技巧特别特别的高超，是其他演出根本无法相比的。洪太太说，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演出中几次背景上都有天女下凡的景象，非常美。华裔大学生，神韵演出非常成功。刘小姐说，神韵跟我以前看过的其他演出都不一样，对加拿大本地人来说，神韵的节目不会让他们觉得难懂，但是同时也没有失去中国的味道，很容易引起所有观众的共鸣。神韵演出简单易懂，且意味深长。海外华人，神韵唤起中国传统文化记忆。从香港移民加拿大渥太华的侯先生和太太都在联邦政府供职，他们表示，神韵艺术团的表演唤起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忆，尤其是现场乐团伴奏，令我陶醉其中。我听到神韵艺术团乐团有很多不同的中国乐器，非常棒。侯太太还表示，神韵舞蹈演员的服装非常的亮丽，以前也经常从电影中看到中国古典服装，但是跟神韵没法比。
书法之道，作者关心。要阐明什么是书法，首先要明白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中国古代文化的最低文化形式是儒家，儒字人字旁加虚字，顾名思义就是人需要明白的道理，也就是说儒家讲的就是做人的道理。很多人一说起儒家的学说，张口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其实这种说法都是舍本求末的说法。儒家强调的首要是正心，正心两字体现在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修身齐家平天下是儒家修心正心的过程中的形式的体现，而写字实际上就是修身的内容之一。明白以上的道理，自然会明白所谓的书法之道最紧要的就是一个正字，在正的基点上修心养性，这就是书法之道。一个人在写字的时候心正，字形就是正的， 修养达到一定程度，个人内在的修为非常正的时候，其字在体现一个正的同时，表现了一个自然性，这就体现了一个说法，字如其人。一个人的字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其修养就达到一定的水平了，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中国古代的那些让人敬仰的书法家，人们敬重的是其人品，对其人的敬重，体现在对体现其人的高尚道德的字的推崇上，从而千古流传。也就是说，写字的自然中体现出的正的字，是练字人的修为达到一定水平的表现，这种字是值得收藏和推崇的。这种正的道德观的产物能起到净化人心，对维持那个时代的道德水平有一定的作用。同时，从一个朝代的人们推崇的书法大家的字，能够看出那个时代整体的社会道德的真实状况。那么，高境界的字是什么样的呢？个人认为，高境界的字体现的不是正的自然性，而是表现正的同时，自然体现的一个纯字。练字修心到一定的高度，体现的就是正的纯正，纯正的正的自然性，表现的就是修炼学说中的天真的理性。形象的比如，就是一个人如婴儿一样的天真的同时，又具备成人的理性。而不同层次的纯正，才是真正书法不同层次的表现方式。这样的字非常难得，因为能写出这样字的人，其修为已经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世俗的认识了，极正又平和，平和中体现了清净无为的状态。一个人想成为厨师，仅仅是苦练刀工和掌握火候是不够的，最要紧的还是要掌握各种蔬菜瓜果的品质和特性。写字也一样，汉字演化过程中的不同字体也有其各自的特性和品质，具体分析的时候不能脱离汉字演化的时代背景。篆书由线构成，这个和国画的性质一样，国画也是由线构图的，篆书是画出来的，体现了一笔一画这个名词的内涵。画的过程中体现了一个缓慢圆的特点，古代民族和现在的少数民族一样，表现天地万物的最高形式是舞蹈，只不过篆书是以笔画的舞姿来表现天地万物的意与形，而舞蹈者是以身体的舞动来表现天地万物的意与形。因此篆书的一笔一画，每一个字都有着原始舞姿一样的优美，可谓尽善尽美。隶书的特点是平和，还是带有篆书画的特点，书写的过程不能随心所欲，写草了就不是隶书了。篆书和隶书的共同点就是体现了一个人性善的特点，书写这种字的时候能够自然地抑制住人的负面情绪，体现了人的正面因素，因此其修心养性的特点很明显，表现在书写的时候字体大小一致，整齐划一。楷书的特点脱离了原始舞蹈之美感，完全就是一笔一画了，人在书写一笔一画的时候能随心所欲，尽情地表现自我，善者尽显其正，恶者尽显其恶，七情六欲俱全。狂草体正是人心发狂，魔性尽显的表现，特别是现代人无论行书和狂草，最明显的就是书写的时候字体的大小随心所欲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签名，人们称之为个性的东西，其实就是鬼画符了，这些都是人脱离了自己的善的本性和理性，魔性大发的产物。由此可见，汉字的演变过程和人的道德基点息息相关，汉字演变的过程就是人类脱离天真走向成熟，趋于功利的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一个成、住、坏、灭的过去宇宙的演化规律。中共的简化字的出现，就是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处于灭的阶段的表现了。除了以上主流字体以外，还有其他的各有特点、各成一家的书法体。这些书法体形象的比如就像乐器， 各种乐器品种繁多，但是都有其正音的表现和正的演奏方法。这个道理和以上的论述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方式的不同罢了，就像修炼界的佛、道、正法门和奇门功法的区别一样，都有其正的内涵和表现方式，虽然表现不同，但是都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而真、善、忍就是一切正的内涵，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明白了以上书法的道理、正的内涵和汉字不同字体的特点，就知道如何去练字和欣赏书法了。
心灵阳光，哈利波特的墙，作者存中见。随着哈利波特的最终篇《死亡圣器》的上演，这些年伴随着我们一路走来的哈利波特即将隆重谢幕，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剧情所带来的惊险与悲喜，更有那个令人惊叹的魔法世界，通过荧幕所展现的那诸般神奇与玄秘已经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希望那般神奇的魔法世界真实存在，即使在那里善良与邪恶并存，光明与黑暗同在，我们仍然希望自己能够有朝一日摆脱俗世的乏味平庸，走进那个充满着无限可能的秘境。电影《哈利波特》向我们展现了现实与神奇之间的界限，那就是一堵墙。还记得第一集里哈利波特是如何上开往魔法学校的那辆列车的吗？看似没有任何路，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月台，那儿只有一堵墙。可是当你不为自己这双肉眼所迷惑，闭上眼睛，鼓起勇气冲向那堵墙之后，你发现原来墙并不存在，那只是间隔现实世界与神奇世界的一个屏障。你要找的地方就在那堵墙的后面，你要走的路就在你的脚下。真正间隔着平凡与神奇的墙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俗中在后天形成的诸多观念。我们的心灵四周都是这样的一堵堵墙，我们的生命就被局限在墙里。从外面看，那是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而且人类还在不断的人为砌起高墙，把自己原本就已经十分有限的生存空间变得更小。一切教科书上没有的人就不相信，一切专家权威否认的人就不敢去独立思考。在哈利波特他们看来，现在的人是多么的可怜，他们根本就不敢冲过那堵墙。墙内与墙外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念，当我们的思想冲破观念的阻隔，那一念落在墙外的时候，至少在那一刻我们已经在墙外了。虽然在这里看起来平淡无奇，好像没有任何变化，地上连一粒灰尘都不会因此而扬起，可是在那边，这冲出墙外的一念就是惊天动地的。佛家讲佛性已出，震动十方世界，就因为地上有一个渺小的人出了这一念，天上神圣庄严的神佛世界都会因此而震动，这一念就有这么大的力量。爱看哈利波特的人虽多，可是很少有人会想到电影《哈利波特》中所展现的纯真与虚伪、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殊死搏斗就在此时此地，在现实与神奇的世界中同时发生着，而且也和《哈利波特》一样正在走向最后的尾声。他们更不会想到，原来自己也是来自遥远世界的救世之星，是那个世界里所有生命的唯一希望。自己世界能否得救，就取决于当前自己在善恶之前的一念，这一念就决定了自己的整个世界以及其中的无量众生是从此融入神圣的光明，还是永远沉沦于死亡的黑暗。
口语浅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汉语是内涵丰富的文化，分为书面语言和口语，日常使用的口语同样也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时时在提醒着人们什么。比如真好，人们在面对美好的事物时发出由衷的赞叹，说真好。真 包含了真诚、善良和忍让。他提醒人们的是真、善、人好。没得法，人们在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时会说没得法。法是指佛法，只有得法才能解决问题，因为佛法无边。提醒今天的人们快快得法，法轮大法在弘传。死党，人们在称一群关系很铁的人时常说这一群人是死党，他就在提醒着今天的人们，共产党就是个死党。贵州平塘的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也印证了这一点。信者有，不信者无。人们通常在对不了解的事物出现时会说信者有，不信者无。在古汉语中，无是个通假字，无通亡。这句口语真正提醒世人的是信者有，不信者亡。在今天人类末节的紧要关头，世人一定要清醒啊，明白了真相才有未来。请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三退才能保平安。
大法真相，大法弘传，谈印度学校对法轮功的推崇。作者李吉然。法轮功在印度的发展令中国人难以想象。早在2001年6月29号，印度国家新闻报就以身心的促进介绍法轮功。该年底，印度德干前锋报刊登文章，介绍法轮功在印度广受欢迎的情况。2003年2月，印度公开发行印度文法轮功。更令人为之震撼的是，法轮功在印度学校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名列前茅。一、师长的带动与弘扬，引发多所学校全校修炼法轮功。据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不远有个 Chintamani 镇，镇里有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叫 Verky， 他之前是天主教的牧师，他是在亲自体验法轮功强身健体的神奇效果后，才将自己对法轮功的认识告诉老师，并最终讲给学生的。这是一个规律，老师是传授知识和培植孩子道德品质的人，老师认为好的才能传授给学生。如今校长认准了法轮功，那要在自己的学校推广当然非常有利了。2007年11月28号，在印度全国学校协会欢庆成立50周年大会上， Verky 校长向来自全国的校长们介绍法轮功在学校的发展及全校师生修炼法轮功后的良好成果，引起热烈回响。他说，很多难以管教的学生自从练法轮功后，非但坏孩子变好，功课更普遍大幅进步，效果非常显著。他认为法轮功是潜移默化的功法，对于教育非常有益，全世界唯一，所以他才乐于推荐给所有的校长与师生。在这次大会上，有超过20所学校的校长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们学校教练法轮功，其后更有超过60所学校表示有意愿参加学练法轮功。到今天，仅在班加罗尔这一个城市已有80所学校的学生修炼法轮功。二、法轮功走入课堂，走进教材。有一所英语学校距班加罗尔市超过100公里，共有800位学生，法轮功在这只推广了3个星期，全校就集体练功，还有些学校的体育课也集体练起了法轮功。大家知道，体育课是学生非常喜欢上的课程之一，因为快快乐乐的运动是人的天性，这些学校把在体育课上练法轮功当成自己的首选。孩子们在体育课上随着音乐动作整齐的练功，场面宁静祥和。法轮功有一篇最重要的经文《论语》，涵盖了法轮功的核心著作《转法轮》的全部内容，很多法轮功修炼者都会背诵。在班加罗尔另一所学校，该校的英文教材中就正式加入了《论语》英文版，而且放在最前面，《论语》列入教材，这在全世界都是先例。该校的学生人数达2000多人，很多老师每天都学法练功，很积极地弘扬法轮功。三、法轮功在宗教学校的发展。距离班加罗尔市很远的偏僻乡村有一所宗教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连贯， 学生超过2000人，法轮功学员来教功法时，长老亲自陪同，各班级老师带着学生列队学练法轮功。班加罗尔附近有一所天主教学校 Saint Anne School， 学生们也是集体练功。法轮功是一个修炼的功法，也是一种信仰。在他的发祥地，无辜遭中共迫害了10多年，可是在印度宗教学校都敞开大门欢迎法轮功，让这些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修炼法轮功。显然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与其他宗教没有任何冲突。不只是这些宗教学校，在印度宗教非常盛行，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可是印度民众接受起法轮功来并没有阻挡。由此可见法轮功的博大与宽容。法轮功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红传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印度学校对法轮功的推崇，对法轮大法在世间的传播，真的是锦上添花。
世人的感恩，作者王浩天。在一次健康展上，有位经营美容化妆品的参展商在和大法弟子交谈后感慨地说，我以前曾经去过西藏，想真正的了解一下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后来转了一圈回来，我还是稀里糊涂的生活，没有找到答案。刚才听你们讲，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修炼返本归真，返回到天上的家，永远不再吃苦了，返回到自己纯本善良的先天本性，内心很触动，好像一下明白了。这位参展商稍后送给在座的女大法弟子一人一支唇彩。当大法弟子说，你们也是做生意的，赚钱不容易，说着就要给参展商付钱，可是对方说什么也不要，就是想送给大法弟子以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并说，看看大街上人来人往的这么多人，谁是清醒的？都在沉睡中，只有你们大法弟子是清醒的，只有你们才是真正觉醒的人。另有一位经营食制礼品的商家和大法弟子交流后，当场请回了转法轮。他说，曾经几次在度假村的夏令营看到过大法弟子练功，当时感觉那种能量很让他的内心舒适。今天有缘和大法弟子交谈这么长时间，对人为什么会生病会痛苦，为什么打坐的能量能改善人的身心等很多疑问都得到了开示，所以心里很感激。这位商家请回转法轮后，又带着一件石龟来到大法弟子的展位，说，这只石龟象征着生命的智慧和长久，这件礼物想送给你们留作纪念。在场的大法弟子都知道，作为修炼的人不能随便拿要别人的东西，但又实在无法拒绝别人的诚意，大家就一起买些水果再送给人家。一位年轻的女同修说，一次在市场买水果后，送给那两位中老年卖主2个莲花坠和一份真相报纸。不久前她在路过市场时，老远就听到有人高喊，嗨姑娘，圣诞节快乐。这位同修闻声后自然地左右看了看，就看到那两位卖主正向他挥手示意。同修也高兴地说，也祝您圣诞节快乐。待同修走近时，卖主指指自己的车说，看，莲花已经挂在车里了，真漂亮。突然卖主好像记起什么，就赶紧拿了黄瓜往同修的袋子里面塞，说是让他圣诞节做色拉。同修笑着说，黄瓜这么贵，还是你们留着吧，说着就拿了出来。没想到卖主又塞进袋子里，脸上有点严肃地说，一点点的心意不要拒绝。另有一位同修在火车上跟临近的车厢里的乘客交谈时，穿插着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没想到这一话题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围过来，都静静地听他讲。世人说，真是难以想象，共产邪党真的就和法西斯纳粹没什么区别，连真善忍都要迫害，练几个动作都要把人家打死，怎么这么残忍，真的只有恶兽才能做得出来。同修把小莲花和真相年历作为新年的礼物送给大家，乘客们也纷纷拿出水果糖果送给大法弟子。一位从意大利来的妇人拿着几个新鲜还带着叶子的橙子说，这是昨天在自家的园子里摘的，想送给朋友，你现在就是我旅途中的第一个朋友，你的话很让人向往善良和公正，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你们能够成功的停止迫害。世人感恩的表现都是点点滴滴的，平平常常的，世人有感于大法弟子的善良，想诚心诚意的赠送一些礼物，这些发自内心的向善的举动 又有谁能阻止呢？那些实实在在的感恩、诚挚的心意，并不是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制止迫害的过程中所求取的，而是人们明白真相后天性善良一面的自然流露。这源于先天内心深处的感恩，从另一面道破了中共邪党在国际社会上散布的对法轮功的谣言和诽谤。这些来自世人的诚挚的感恩，也许此时此刻正在震慑着参与迫害正信之徒的恶人和恶灵。
大法神奇，奇迹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发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的家在河北唐山，家里人有很多修炼大法，都坚持了很长的时间了。这些年的讲真相中，家里不修大法的很多亲人都知道大法好，都能善待大法。我老姨的女儿在七月份新生了一个男孩，孩子出生后不久就查出是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和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心脏供血问题，小手的指甲都发紫，两个小腿也异于正常的孩子，老是高高的翘着。在医院里住了几天，每天的监护费就要1000多元。后来一个当地小医院的大夫说，这孩子没法要了，你们趁早做打算吧。当我们去看望那个小孩子的时候，本是要告诉他们在危难时刻要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他家里一看，家人早就在一遍一遍地对着孩子念了。孩子16天的时候，老姨带着小孩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检查，意外的是医生说髋关节脱位呈现康复的迹象，不用任何治疗，只是需要再过2个月再来看看。孩子的手指甲也渐渐地恢复到正常的颜色。本来一天的护理都需要1000多元，更别提治疗了。可是就在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短短十几天的时间，这些病症竟然在没有任何治疗措施的情况下奇迹般的好转了。这真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在此我代表全家双手合十感谢师尊，也向各位读者奉劝，在历史的特殊时期需善待大法，心存正念，方能有个好的未来。
大丈夫不可惊吓妇女，作者：辛弃明。宋太祖赵匡胤早年在后周时代曾在柴世宗殿前担任都检检的官职。柴世宗死后，因有人谎报辽朝和北汉兵南下，后周宰相范植等派赵匡胤领禁军出城抵御。这时曾有人传播检点做天子的舆论，大军行至陈桥，赵普、赵匡胤发动兵变，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当时还年轻，没拿定主意，就去问家里人说，外面群情汹汹，传说要立我为天子，我该怎么办？当时赵匡胤的姐姐正在厨房烧火做饭，听到这话后顺手举起擀面杖，就向赵匡胤打了过来，说大丈夫处理事情应能当机立断，可与不可应该自己做出决定，怎能回家来惊吓我们妇人女子呢？他这一击立刻使赵匡胤下定了决心。以上均据明代曹晨《蛇华录》。
在朝廷当众让名臣系鞋带，作者：陆贞。王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对道家学说很有研究，擅长宣讲黄老的学术，是一位著名的处士。古代称有才学而隐居不仕的人为处士。有一天他被召进朝廷时，诸位公卿都站成两排恭候迎接他。王生老人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说，我的鞋带松了。转过身子对廷尉张世之说，请你帮我把鞋带系好。于是张世之就跪下来帮他系好了鞋带。事后有人埋怨王生说，你为什么唯独当众羞辱张廷尉呢？王生回答说， 我已经年老了，并且贫贱，已经别无他法帮助张廷尉，但我知道张世之是当朝名臣，非常敬重他，很想帮助他，所以我便故意使唤他，易辱他，让他给我解好了鞋带，这是在帮他培植谦卑的福德。朝中的诸公听后都认为王生贤德，并且更加敬重张世之。
闻谤不怒，受欲不喜，作者正面行。王通这人德高望重，他在黄河汾水之间教书，有一次弟子贾琼请教他怎样平息诽谤，王通说不辩解就是最好的平息诽谤。贾琼又问怎样防止发怒，王通回答说不争胜。王通曾经说过，不徇私情去赦免罪犯的国家，刑法一定能公平，横征暴敛的国家，财富来源一定不正当。王通还说，听到了诽谤的言语就发怒，容易被利用，趋近谗言，听到了别人赞扬的话就高兴，这样就会招来命人，不受利用，不给人谄媚的机会，谗言和小人就会躲开自己。
大智大勇者必能忍小耻小忿，作者陆文。张耳、陈馀他们是魏国的两名名士，秦国听说了这两个人，就想用金钱把两人聘到秦国，聘张耳准备用1000斤，聘陈馀准备用500斤。张耳、陈馀二人更名改姓，到了陈国做了李门监官员。李立鞭打陈馀，陈馀想反抗，张耳轻轻地踩了陈馀一脚，提醒他别动。李立走后，张耳把陈馀拉到一棵桑树下，责备他说，原来我和你怎样谈的，今天遇到了一点很小的屈辱都不能忍受，难道你想死在一个小吏的手下吗？张耳的见识超过陈馀很多呀。后来陈馀终于战败，死在池水上，张耳却做了汉朝的臣子，富贵长寿，子孙也得到福荫，这不是偶然的。大智大勇的人一定能够忍受得过小耻辱，他能控制自己不轻易发怒。张耳曾经讲过，云蒸浓变，想成就大事业的人难道还会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吗？
烧子家屋制抓歹徒，作者陈碧谦。四川有很多人养鸭子，为看护鸭子，主人常在外边搭个鸭棚，在必要时住宿。有个村子里，一位妇人居住的房屋距离她的鸭棚不很远，丈夫外出做小买卖去了，她独自一人在家喂养看护鸭子。有一天晚上，有位客人来借宿，那妇人拒绝了，客人说，我带了300两银子，天黑无所依靠，不得已求借一席之地，我即使是在你家里房门外睡也没有关系。妇人说，我孤身一个弱女子，就是把你留宿在房门外也是不方便的，请你原谅，我可以留你到鸭棚里去住宿。客人欣然同意，被安排到鸭棚去休息了。到半夜二更天的时候，那妇人听到鸭棚里传来喊救命的声音，十分凄惨，估计是鸭棚里来了坏人，要谋取那位客人的钱财，他决定赶快去救助。但是他又想到自己是个弱女子，去救客人等于是白送死，于是他放火把自家的屋子烧了。村里的邻居们看到他家的屋子着火了，都立即赶来救火。妇人说，暂且不要管我，快到鸭棚救人要紧。村里人便赶到鸭棚，那客人已经被肢解给鸭子吃了，只剩下一条大腿，村里人当场把杀害客人的几个歹徒抓住，捆起来送到官府。这几个歹徒因人赃并获，当即低头认罪。官府奖赏给了那位妇人100两银子，让他重新修建房屋，并悬挂匾额表彰了他。正是蜀乡弱女子，慷慨有义风，留客鸭棚宿，未料遭横公，点火焚家屋，昭临先秦兄，华夏好儿女，贤奸日人勇。
听众朋友，
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